双翼庙。从前有个山西人名叫李老石，在京城一家当铺里做朝奉先生。这一天呢，有个叫赵甲的找上门来。赵甲是李老石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的好朋友，只可惜运气不好，一直找不到好差事。这次呢，他想来京城开个杂货铺，可又缺银子，就来找李老石借。李老石一听，二话没说，就拿出自己多年攒下的100两银子给他。你先拿去吧，如果生意做得顺手呢，就算是咱俩合伙。赵甲感动不已，千恩万谢。
我知道大哥攒下这笔银子不容易，咱们还是立个契约的好。
李老石却是涨红着脸说，
哎，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
结果呢，赵甲没有留下半个字句，就把李老石的银子给拿走了。开个杂货店不容易，赵甲又要布置店面，又要四处办货，忙的是不亦乐乎。等到一切就绪，终于开门大吉的时候，他去请李老石来喝开门喜酒。谁知赶到当铺一看，却不见了李老石半个人影。一问才知道，李老石早在半个月前就突然得了疾病去世了，棺材也已经由他老家的儿子李小官护送了回去。赵甲得此消息真是唏嘘不已，回来之后就在家中为李老石设了个牌位祭奠。从此他克勤克俭做生意，10年之后就把这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变成了名扬四海的绸缎庄，自己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老板。这一天呢，李老石当年的当铺老板带来一个小伙子来找赵甲。这小伙子就是李老石的儿子李小官。老板告诉赵甲，李家自从死了当家人，这些年一直在走下坡路，天灾人祸接连不断。李小官在外流浪了好多年，实在是混不下去了，这才跟着一个远方亲戚到京城来找老板，想混口饭吃。老板记得当初李老师曾跟他说过，赵甲是他的同乡，如今见赵甲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就有心把李小官引荐给他。赵甲一听，当场就把李小官留下。他对李小官说，当年要不是你父亲拉我一把，我赵某也混不到今天。前些年我曾经到老家去找过你好几次，都得不到个准信儿，所以今天你来真是再好不过，以后就留在我身边当个账房先生吧。赵甲如此仗义，李小官自然是喜出望外，连忙磕头道谢。当铺老板不放心，在边上趁着了一句，这工钱多少啊，也请赵老板定个数吧。可赵甲却是哈哈的笑着说，不急不急，一家人不说两家子话，这点小事还不好商量吗？他嘴上这么说着，却始终没有给李小官定出个工钱的准数来。当铺老板不便强求，只好将信将疑的告辞。话说着李小官十足跟他父亲一样的老实，总觉得自己初来乍到，不好向赵甲计较工钱多少，有口饭吃就不错了，从此就赤胆忠心地替赵甲做账。半年下来，绸缎庄上上下下没有不夸他的，可是他仍不好意思向赵甲提工钱的事。这一天呢，赵甲与李小官闲聊，聊着聊着就提起了李小官的婚姻大事来。李小官顿时涨红了脸，啊，小侄到伯父这里帮忙，不过是混口饭吃，哪里谈得上成家立业呀？ 赵甲一听就笑了，忽然说道：你替我当了半年多的账房，还没有盘过我的总账，今天就辛苦你替我盘一盘，我赵某如今究竟有多少家产。李小官不知道赵甲突然要盘账是想干什么，既然说盘，那就盘吧。于是花了几天的功夫，他总算把赵甲的家底给盘了个透。赵甲的家产，现金加上存货，一共有6万两银子。李小官把盘账结果告诉了赵甲，赵甲一本正经地问他：这总账是你亲自盘的，总不会有错吧？
李小官说：不会错的，伯父请放心。
好，赵甲立刻接口：那我就放心了，这6万两银子正好1/2，你我一人3万两。
啊，什么？李小官吓了一跳：
伯父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，
伯父是在开玩笑吧？
小侄到这里半年，全靠着伯父周济，有吃有穿有得住，我都感激的来不及呢。就算是伯父看得起我，要赏我工钱，也不过一年几十贯的老规矩而已，小侄哪敢多要啊。再说伯父是子孙满堂，家产再多也该传给自家人才是，小侄可从来没有非分之想，这银子小侄是万万不敢要的。
可赵甲却看着李小官直笑：
你不必客气，到时候我自有主意。
3天之后，赵甲在家里设宴，特地请来了李老实的那个当铺老板，以及街坊上有声望的前辈，请李小官也来陪客。
酒过三巡，赵甲站起来向在座的诸位一拱手，神色庄重地说：想我赵某10年前落魄在京城，全靠朋友李老实帮助，以小小杂货铺起家。我这一步步的走来，在座各位前辈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当初李老实拿出他多年积蓄的100两银子给我做本钱的时候，连个借据都没立。为什么呢？不就是讲的朋友义气吗？他是信得过我赵某。如今李老实早已作古，而我赵某却成了大老板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我的大哥。好在现在大哥的儿子小官来了。想当年大哥和我说过，如果生意做得顺手，就算是两人合伙，既然他有信，我也该有义。如今我这6万两银子的家当就该分一半给小官。有人或许要问，半年前小官来的时候你为啥不早说呢？这里呢有个缘故，小官出来我不摸底，怕他年纪轻轻一下子有了这么大一笔钱，从此挥霍成性，不求上进，将来我到了九泉之下难向大哥交代。而今半年过去，我看小官为人克勤克俭，而且完全有能力独立经营，所以今天特地请诸位到场做个中人，替我把这家当给分了。
赵甲说吧，拿出李小官盘账之后亲笔写的明细账目，请大家过目。
赵甲的这番举动顿时震惊全场，当铺老板第一个站起来，由衷地拍手称赞：
好，赵老板光明磊落，肝胆照人，果然是一个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，这杯酒我干了。
在座的各位长老都纷纷举杯，一则赞扬赵甲的为人，二则向李小官祝贺。
李小官却急得站起身来，连连向大家摆手：
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，诸位长辈听我说，伯父这番情谊小侄心领，不过10年前的事 毕竟口说无凭，不能认真。就算先父真有一百两银子给伯父的话，这十年下来一本一利，我收回二百两银子就已经足足的有余，要是再拿的话，那就是不义之财，小之岂敢。赵家却不与李小官多说，命家仆抬出了三万两银子放在大厅之上。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赵某总算了却了十年旧债，银子全在这儿，怎么处置就由小官自己决定。而此时李小官也不言语，走上前去拿了二百两银子，向赵家磕了一个头，转身就朝门外走。等大家明白过来追出门去的时候，竟不见了李小官的踪影。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明摆着大老板不做，世上难道还有这样的傻瓜不成吗？赵甲请在座的街坊长老做主，大家说这么大的地方到哪儿去找人呢？这件事只好报官，请官府来处置。后来事情报到了官府，当官的不信，说此事是闻所未闻，眼下最要紧的还是要找到李小官。于是官府发文通报各州各府，限时限刻要把这李小官找到。官府一插手，事情果然好办，不出半个月就在山西某地找到了李小官，当即是护送回京。大堂上一对质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当官的想了想，于是说道，那既然如此，我看这六万两银子还是一人一半，如果李小官觉得心中不安的话，亦可捐出一笔，把城外那座破庙给修一修，做做好事，岂不了结吗？这么一说真是皆大欢喜，李小官立刻拿出一笔银子来修了破庙，赵甲又添上一笔，当地百姓知道此事，人人是拍手叫好。菩萨开光那天，官府送来了一块匾额，上书双义庙三个字。后来随着这个故事的流传，双义庙里的香火那也是越烧越旺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